南无
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净土深无生论，我们看第五，法界为灭门。这一门呢，是在中间承上启下的作用，也很关键。就是念佛的人呢，应该以什么样的心境、什么样的状态来念佛，会效果更好，功德更大，无非是说明这么一个道理。好，然后这个理是比较深，我们是否能够用上呢，那就看个人的福德因缘。所谓法界为念，应该是以法界为念。法界可以约有两种情形啊。法界这个地方是从理和性来说，从理和性来说。那么唯念呢，是从事从修来说啊。法界法界曰理曰性，为念曰事曰修。这个地方所讲的呢，全理从道理的全理起事，全性起修。这事没有离开理，这个事是从理性而起，通常称全理起事，全性起修。这个呢，说全事即理，全修即性，能转过来意思吧？事与理本来是分开的。我们众生界，你不可能说事就是理，理就是那有点乱了。事是事，理是理，但是从理论上说，事理要如何圆融？这个修啊，这个念佛的修行没有离开理，也没有离开性，但是要从事开始修，从事开始修。不说我现在就是理啦，那就不用修掉。即理即事，即事即理，这怎么修啊？当下即事，当下即事，我们不能做到啊。那诸佛法报化身圆满了，他悟到这个道理，即事即理，即理即事的道理。修即是性，这个修无非就是一真法界性的一种展现体现。他能够这样圆满，那么他能够随类去度化众生，成就众生。在《金光明经》里面有这么一段文，他说：“如来昔在修行地中，为一切众生修种种法。”就是如来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他为了来成就众生，他修种种法门。 如是修习至修行满，从因地修到他果位的圆满，他修行力故，因为他修行的力量呢，得大自在。自在力故，他得大自在。得大自在以后呢，随众生意。得大成就，他才能够随众生之意。就众生需要什么样，他就去度化。叫随众生行，随众生境。众生的心意，众生所修行的，众生界类不同，悉皆了别。《金光明经》讲哈，悉皆了别。然后呢，诸佛及度化众生会怎么样呢？不待时，不过时，他不要等时间。我们通常修行也好，度人的因缘不成熟，你度不了的。佛知道什么时间，什么不是时间。诸佛知道，他不待，所以不待时，不过时，处相应，时相应，行相应，说法相应，能够做到这样。啊，时间恰如其分，处所也好，应该在哪个地方处所得度，佛即知道哈。这个处时行相应，乃至说法相应，那么所有人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。我们今天没佛已经入灭了，没人说法，在这里说说的，大家苦恼不堪，怎么样？时不相应，处不相应，说法不相应，说了半天大家听不明白，稀里糊涂啊！所以说事理要做到圆融，他才能够成就如此大用。如果不行，你就装装样子，装装样子啊、哦，我有很大成就啊，或者怎么样呢，这个是说不过去的。我昨天看了一个小故事啊，给大家一个思考啊，都在藏地啊，喇嘛在那里修行，他一个处所在那修行，那处所很清静，突然间那周围有一只老鼠跟喇嘛一起住，喇嘛经常会给他一点吃的，他就经常在那里跑来跑去。过了没几天呢，喇嘛的住处呢，出现了一只猫，这老鼠就很害怕，虽然有吃的，他也很害怕，吃完了就躲起来。他有一天他就要求喇嘛呀，能不能，他说能把我变成猫呢，他就不害怕了，不是猫与猫就好一点了，或者变个大猫啊，那小猫变个大猫。喇嘛满他的愿，变成猫了。变成猫就自在的多了，出路就自由一点，这就叫老鼠猫。老鼠变成猫嘛，老鼠猫。然后再一过几天呢，又有一只狗从门口过，他有点害怕。狗有时候会欺负猫的，他的猫很凶，有时候狗会害怕。他毕竟是狗啊，他体积比他大。然后呢，他要求喇嘛说：“你能不能把我变只狗嘞？”喇嘛说：“行，给你变只狗吧。”然后变只狗。那就好多了，自在摇摆，出路自在，那叫老鼠狗。哎，没过几天又出现了一只老虎，这狗呀，老虎它害怕，它要求喇嘛说：“你能不能把我变一只老虎嘞？”那么喇嘛把它变成狮子，比老虎更厉害吧？你光跟老虎不行啊，老虎还得怕狮子的。好，变成狮子在那里呢，摇摆出路，这不是更自在了吗？叫老鼠的狮子。然后他回到他那屋里住处的时候呢，听到猫叫，他还是害怕。 怎么办？老妈告诉他，你是老鼠变的狮子，那个老鼠狮子还是不行的。这故事说明什么啊？你是老鼠，你变来变去还是老鼠，对吧？无论你变成猫，变成狗，变成老虎，变成狮子，但是最终还是老鼠。这故事有意义吗？有没有？这是一个故事来引发我们对我们的修行啊，如果说你不彻底的改变，你要说你是凡夫要钻一个圣人，挺像那回事儿。我什么都无所谓，我已经改变了很多啊，我很好啊，自己感觉状态很好，然后呢心地根本没有改变啊。这修行要从根本，从要做到真正的事理圆融。你光只是在事善，然后呢强拉着说我现在已经对事相已经破了，已经进入修理观了。我们应该这么做，但是要彻底改变没那么简单。就像我上一次说的，那个某个地方的一个居士说：“我的破相了，我现在都无所谓了，啊，所有一切都突破了。”一句话，我说：“你真突破了吗？你突破了，你还在那说？”然后他接着说：“有点道理，是不是？”哎，我们修行过程也都应该是。是这么一种反观啊。那么这一门当中啊，就是告诉我们如何以这我们本身具足的一真法界的心去念佛，能念和所念的一个统一。我们现在有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，始终把它分开来。在众生界的修行，尤其我们凡夫修行，都有一个能和所，拜佛、拜经、诵经，都有一个能所。华严经，我们现在诵华严经，啊，曾经有一个女众道场，她人住的不多，然后呢，她都安居期间，大家都念大部经啊，然后她也念大部经，其实就两三个人会念，其他人都不会念。其他人也跟着，你翻我也翻，看在这翻过去了，他也翻过去。这样，他说念那个半死啊，他说很痛苦。我说你不会念一个会念的经，不是很好吗？他猛然悟了。啊，对了，他说念一个大家都会念，我说念弥陀经，念心经，你多念几遍嘛，大家都会念。我说你闭着嘴，大家都会念，不是很好吗？哎，他说那，他说大家安居都念大部经，好像我们这个名声也不好听。我说你念名声啊，念名声给谁听啊？我说你自己过得自在就好。哎，他这几天改变了，他说哎呀，法师啊，感谢你啊，你提醒了我一下。他说我现在安居快活得很，大家都会念什么？念《楞严经》，念普门品，念弥陀经，念心经。我说你念经念的又多。八大连接经你再加进去嘛，对不对？你一个上午可以念很多经啊。而他的念华严、念法华念的辛苦的很，有法华经后面有咒啊，他说根本就没办法，他只一两个人在那里拉拔的很，有时候自己身体不好就带不了，如何这般？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，一个人念几句就下去了，那几个人在那里念，如果念不下去就会很痛苦的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对吧？修行本来就给自己修的，修给别人看的那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能和所要做到统一。你怎么统一啊？慢慢来，慢慢观察。 你仔细想，南无阿弥陀佛这句话从哪里起来？还不是从心起来的吗？心升起来这一句佛号，当下那个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以一真法界念这一句佛号，那么这一句佛号当下即是一真法界。你仔细去体会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不是从心升起来的吗？他没有离开我们当下那一念心，这一念心就是真心，虽然夹杂着妄念烦恼，但是它就是真心。念念如是回归，你不妨试试看。我们念的时候会这样啊，你用功的时候，当然你不念的时候出来或者做事，它就没了，那就是什么凡夫相，说明说你还是凡夫，你那还得再来。如果你能够二六时中乃至睡眠都能够做到完全统一，那么你就慢慢往圣贤靠拢。而有居士说，我在念佛这么早，念佛叫我去死，我是真是不愿意。谁说叫你念佛去死了？去年打佛七，有一个居士就提出来说，我现在不想死啊，你要不念佛去死，念佛去死的呢？了解没有？念念会归以真如之心，念念令真如心显现出来，是做这个功夫的。哎，有人说我一念跟念佛就跟阿弥陀佛打电话，让阿弥陀知道念的阿弥陀佛耳朵热，然后难受，他就来接引我了。他这么念的，这么念的，你自己烦躁，搞不好阿弥陀佛也跟着你烦躁了。你真如心烦躁啊，真如心本来是不烦躁的，你有烦恼心去念，所以那个真如心就显现不出来，自然自信弥陀就隐藏起来了。这念佛是做这个，念念如是。然后不念的时候，不是念佛的，你无论修什么法门，都有一个觉照、观察、持咒，你都这样来。南无阿拉达罗罗拉耶，南无阿利耶，你都知道才能念。说不合了，完了，经常念念的一下子说不合，完了，那后面到底有几个说不合？大概都有几个说不合，忘了。但是这是散乱心杂念，它也有功德，它也是一真法界心，也是一真法界心。如果你稍微提一下子，稍微提一下子，如果提得太紧又不行了，跟得太紧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那有人说念念念就着火了，就真的，那有人在大殿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那就绷的这个掌也合得很紧，然后心绷得很紧，这容易出状况。那个用功的关照不是这样关的，也不是这么关的，那很轻松的知道每一句都是冉冉的从心升起来，每一句又从心回归进去，清清楚楚，这里面一切都有了，梵文文字性都有，念念的真如心都有，确实可用，而不是说这理论有多高。他说我们用功会有间断的，凡夫本来就会有间断有退，一段时间蛮好，讲讲哎挺好的，状态挺好，调整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没了，没了了怎么？我们又在那里苦恼，怎么重新再来再调整？一直都是这样拉拔进退进退当中，在修行在进步，要有这样的，要有信心呐、啊，要有信心，真是这样。我们这一念心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在。能够这样念，念念就消无量业，消无量无边的业，真无量 无边的福报。这佛不是从外求的，他的散乱心都有功德，更何况是我们稍微停歇下来，南无阿弥陀，这一句很清楚的过去，第二句又是从很清楚的南无阿弥陀。这一天我看你能有那么几分钟时间稍微提醒一下子，你就不会那么空虚，那么无聊，那么无奈。调整一下，几分钟，慢慢来，慢慢调整，慢慢调整，那就状态就会很好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么道理，依法界心念法界佛。好，然后我们看那句诵：法界圆融体，作我一念心，故我念佛心，全体是法界。这个法界理解为理，理也为理，如果是事也是可以啊。事法界即是理法界，事法界是千差万别有分歧的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就这么念啊。前面两句，这里前面两句就通常叫全性起修，法界圆融体作我们的心念，就是一真法界作为一心，作为一念心，就是念佛那个一念心，当下就是从真如性所起来的修行。第二句呢叫全修在性，能念先，前面是一个能念的心是法界圆融体起来了，念什么？念佛，念佛，故作我念佛的心，就以这样做念佛的心，那个心就在没离开性啊，以圆融法界体作我一念的用修，前面是体，下面是用，此一念心即是全法界的体。你看当体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一句就是从法界真心的流出，你看就是真心的流出，当体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体啊。下面论约，下面继续诵啊。下面是解释：行者，就修行的人，称佛名时，作佛观时，作主办依正于观时，修三种境业时，一心不乱时，散乱称名时，以至见思浩浩，横洒烦恼。这里面这念当中有事修，这里面有事修，有理观，有事理兼修，曰相有差别，曰性归元无二路，归元无二，曰性没有两样，但是用功的方法有差别。你一下子讲太深很难提起来，那怎么办？从事入手，从事入手。你看这些，你光在那儿啊，我这个当下就是法界心，但是我们有烦恼啊，有烦恼，你要对治烦恼的办法，必须要从事入手，还得诵经，还得拜佛，还得做官，还得称名啊。这里讲行者称名的时候，就称念佛名的时候，如观经乃至下身下品下身，恶业现前的情况下，有善知识教念名号乃至十念，他能够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，这是称名时的作用。做观佛时，观经里面讲佛告阿难乃至韦提希，若欲自心生极乐者，先当观仪乃至讲的，那就修种种观啊。那么观经里面其中有一观说，一站六相在池水站，那上面说修报身观很难，太大我们观不起来。如果是按照观经里面讲的，那佛如果是按报身去观，那就没办法。 也佛的眼睛有四大海那么大，啊，佛的眉毛有多大？多大？五须弥。那须弥多大我们都搞不清楚，对吧？喜马拉雅山都没去过，我们太姆山倒是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五座太姆山那也挺大的，当时星云山比太姆山大到哪里去了？那个头有多大？那个头太大，你关不起来呀，对不对？眼睛眉毛都那么大，那鼻子什么个样子？那个鼻子比那个高速公路的隧道肯定大，那太大了怎么关不起来？对不对？那嘴巴有多大嘞？那你整个的轮廓你都没办法关起来呀，是修藏六啊，佛视线应身视线藏六的像这么关。然后呢，主办主是修弥陀观阿弥陀佛，办呢修观音，修四字观观世音观大师字也都可以，这是办。然后一正一报，我们观经里面有修日落啊，然后呢观水，水变成冰，冰又变成琉璃地，然后观树，观池水，观光明啊，然后天月华座，这都是叫做一报观。那么正报呢，往生到哪里去达到阿比拔智，那么三辈往生诸善上人，这些都是属于正报。那菩萨往生那里无数的菩萨有无量的庄严相，那这些是修观正报。我们为什么要往生到那里去？因为那里阿比拔智寿命永劫，所以才求往生啊。那么这是或者余观时，余观时或者能做其他的一些观想。然后呢，修三种净业时，这里是出观经里面三种净业，三种净业是观经的三福，三观经的三福就是孝顺父母啊，奉事师长，慈心菩萨，修十善业，这是通常的伦理道德的修法，一般世俗人的修法。这指的是，尤其是指的世俗居士，要，包括出家人呢，也应该要孝养父母啊，敬之师长啊，持经菩萨，修持善业之基础的。第二呢，他是修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啊。那天有人问说，念佛不持戒行不行？他这里就修净业，告诉说应该从三规开始，具足众戒，具足众戒啊，他或者是在家戒，那么出家戒也基本的五戒八戒，这些一一都要善取。哦，十戒、具足戒、具足众戒，而且乃至威仪都不犯，不犯威仪。这不是说不用持戒就可以直接啊念佛往生，但是佛经里面也有造恶的人能够往生呢。央揭摩罗刹那么多人，他不是可以往生吗？这个东西啊，你不能说以那些造恶的人，他有可能转变。那二十四王他造逆罪，他不是后来也没事了吗？有这么希望。那些人呢，都大福德因缘。阎罗摩罗不遇到佛吗？二十四王也遇到佛啊。你如果遇到佛，也肯定没问题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呢，佛是有遇到，当然不说话。是不是佛像在那儿呢？佛时时都在那里，帮不上我们呐、啊！业障太重是没办法的，福德不够，所以要从基本做起啊！啊，不是说人家不学戒，我们这搞得这么辛苦，学戒学得很辛苦啊！一真法界一切功德都有啊，他开不出来啊！一真法界功德是有待于开发。就是说好像去探矿一样，这里面有很多矿，储存量很高，金矿、银矿、铁矿，什么矿都有， 要去开发，开发你就要投资，你想开发不投资一下拿出来就能用，怎么能呢？金矿拿出来还得要怎么样？去炼呢、啊？中国人不是跑到那个广西，很多人跑到哪个国家去挖金去？不是前一段时间，挖了挖了，人家抢了打了。那本国人他这不挖，他中国人跑那里去挖，他金子多很多，一天可以，他说他那一个小团队一天可以挖700克，纯金炼出来700克，一天700克赚好不少钱的嘛，一克多少钱？200多块钱，然后你再乘以700，一天能赚多少？哇，这么多，人家给你抢走了。你看，人家去挖金要付出多少代价，生命的代价。人家修行也是一样，要开发一真法界的智慧功德，你要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修行的代价，要放下一切的代价。你这世间什么我都喜欢，财啊、名啊、色啊、利啊，我都喜欢，那个东西就隐藏起来了，一真法界功德就隐藏起来了。你把那些东西去掉。炼矿嘛，你肯定要把那土去掉啊，那个纯金才能显现出来的嘛。那么怎么样呢？必须要去建立工厂啊，去筛选啊，去炼冶炼啊，怎么个道理啊？所以说的要从基本的做起，要从学戒、持戒、念佛、求往生、黑福报就开始。然后第三点，发菩提心就升高了。那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则。你看，自己要发心，要明白因果的道理，因果慢慢的去体会，因果到底有还是没有，去体会。尤其出出家的，刚开始还有点信，然后慢慢的，这些因果就怎么样？因果，就跑到因果去了。没了，要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经典，时时的读诵大乘经典。你别看我们《华严经》这么读下来，他说这么读都有功德，真有功德。为什么？佛说的，我们要相信佛语，信佛的你肯定要相信佛语啊。读诵大乘，它就能灭无量业，那是金刚不坏种子，一旦种进去，它就烂不了，有这么殊胜。这读经里面他就那么读一遍，他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。你看那公案里面常常说那个人家在法华经，你用去闻一下子，你用去闻一下他也看不懂。他来生读法华经前面半步就会，那边没闻到他就读不熟。你看有这么殊胜的功德。彻底要相信这样，然后有人我读了这么多遍，我怎么还这么笨呢？那个种子种下去啊，你看那个小油菜撒下去3天就长出来，很快的，对不对？那有的种子种那里好久它都不发芽的。那戒昌师在后山，他种的一个种子种的第二年才长出来，他说我7年种的，去年都不长，他今年才长出来。我说你这个种子实在是厉害，金刚不坏种子，看见没有？但很多事情这样，你不要一下着急的很啊！我都经常读经啊，经常念佛啊，怎么就没有效果？怎么会没有效果呢？这功德无量无边呐、啊，怎么会没有效果？一时间没成熟，因为我们过去世的业障太重了，太多了，它先现前，所以扰乱我们修行的秩序。我们慢慢的调整，要有信心啊，学戒。然后呢，诵经、念佛、拜佛，一切都有殊胜的功德。好，我们今天先看到这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印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。
洒如秋月。阿弥陀佛顶庄严，紫光普照度众生。Thank you.